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打草稿的神秘集数。我们不知道这是 EP 集，也绝对是一个不打草稿的内容。那通常来讲录音的时候都是会是我跟 Vivi 一起，不过刚好最近读完了这个爱的艺术佛洛姆的书，做一些笔记，然后觉得想说可以试试看以一个人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心得，觉得这个是对我自己蛮大的挑战，因为好像没有一个另一个人跟我对话，一个自言自语是一个不是太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我觉得 anyway 它就是一个挑战。那我想要分享的主要一开始会从当大家听到爱的艺术这件事情都想到是爱嘛，我们想要追求的爱到底是什么。那在佛洛姆这本书里面大部分讲到的就是爱是一门艺术，不是说你现在会爱了你就会爱了，它类似像是一个修行，你必须像画家一样每天去一个画布上多画几笔，你才有办法把这个艺术这个技能去精进。这样其实会讲到这本书很久以前，是大概可能六七年前某一次跟 Vivi 有聊到什么，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对的人然后就可以好好爱他，还是其实你只要有会懂得爱的艺术之后，其实你爱所有人都可以，就是类似说这个市场有你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配对的伴侣，这是一个观念。另一个观念是哦，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完美的伴侣，可是你可以透过学会爱的艺术之后，所以你找到任何伴侣都会是完美的伴侣，因为你知道怎么样才是好的爱。那这边主要是会想要介绍这本书之前的前情提要。最近我在想就是说要怎么精确的定义说这个语言学上说爱到底是一种我们想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最近想到一个词，我知道我需要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support 你，跟我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我第一个因为我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想到第一个词就 loyal， 就这个人对你很忠心，对你很好，但我就觉得这个词非常的肤浅，就是 loyal 有点像仆人的感觉，有一种义务，然后好像你很依赖在这里面。但根据佛洛姆的爱的艺术的这个观念里面，他强调就是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个人。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就是说我能够自己很好，你也能够自己很好，你不是因为你的需求，然后我也不是因为我身上有什么需求你可以填补我的需求而我去爱你，这样变成有条件性的去爱，这个本质上就会有点歪歪斜斜的感觉。所以在爱的艺术的本质上是先成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孤独的人，那我们才有办法去把就是你先克服好自己人生面对孤独的一个能量，你让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不是说你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所以我就要扒着你身上的东西不放而这样去爱。所以我觉得 loyal 这个词本身稍微不是非常好，所以我就问了 ChatGPT 说，我把这种感觉就是想要一种完整，可是又知道当我因为各种情境啊各种环境，那我的身心状况没那么好的时候，我需要一个人来 support 我，那就是一种 unwavering support。那有什么更好的词可以形容就是刚刚讲的从 loyalty 变成一种更追随的一种爱的感觉。然后 ChatGPT 给我的建议就叫做 steadfast， 就是强调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稳定力量。那我觉得这个词其实也不错，你知道它这个东西就是始终如一在那里，你会遇到挑战的时候这个人不会离开你，会站在你的身边，一种很安定有信任的感觉。我觉得或多或少很多人大部分人在追寻爱都在找这件事情，因为人毕竟是一个很群体的动物，你自己就算 很好超会面对孤独，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有人可以聆听你，然后你只是去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你知道这个人会在那里不会去 judge 你，你可以跟他讲尽量你想讲的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 steadfast 这个形容词其实还不错。 ChatGPT 建议我几个词啊，就是 rock， 就是这个人像靠山一样像支柱一样，或者 dependable， 但我觉得这几个词里面目前来讲 steadfast 应该是不错的，所以我就跟 ChatGPT 继续聊天。好，后来就想到那我干脆直接问说ChatGPT 你就引用那个佛洛姆的建议，要怎么利用佛洛姆的这个爱的艺术这本书来建议我说我在爱里面想要找到了一个词汇是什么。然后他后来终于给我一个非常可能就是根据书里面根据他的哲学书里面的资料库找出一个最满意的词分享给大家。 这个词叫做 devotion， 这个他解释是说 devotion 是一种主动的自由选择的持久的爱的实践，它不是依赖也不是牺牲，而是选择每天继续爱对方。我觉得他的背后的解释我就蛮喜欢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爱我，可是我们也不希望限制别人，好像你爱我是因为你很可怜，或者就是你有一种委屈而你需要爱我，你有一种因为好，因为比如说你我经济超强，然后别人说哦依附你的经济，所以他需要爱你。两种可能，一个需求，一个是受迫，他受迫于某些东西，所以他要跟你建立一个 relationship。 但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最以很关怀人家的一个出发点来讲，我们不希望对方伴侣是一个被动而受迫的来爱你，我们希望他有一种主动，他可以不爱你没错，可是他选择他主动自由的，他有无限的那个自由意志，虽然他有无限的自由意志，但他仍然选择以这个自由意志来爱你，而且这个爱可以继续持久的下去。所以我觉得 devotion 这个解释我就非常蛮喜欢的，那就是弗洛姆爱的艺术里面就是抽丝剥茧出来的一个词，有趣的 GP 给我的建议。这样就是我在中英文语言学里面就觉得说，到底什么样的，以社会学角度很多是要你要精确的定义一个词汇，你才能知道哦，你到底追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 devotion 这件事情就是你希望对方是自主，那你也是自主，就从一个我们两个人都是完整的 自主之中溢出来的一种关系能量。那这边有几个 devotion 里面蛮重要的大概三件事情吧，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一个关系里面你能够 devotion 付出一些东西的时候，是不要求回报，但不要求回报是一个理想，我们知道不要求回报，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不期待，就我知道理论上好，我理论上对别人好，我是一个哦，我对你好，那你没对我好也没关系，可是我们内心还是会期望哦，我都已经对你这么好，你可能还是要回馈我一些，这是一个期待。但你又知道期待是可以不被满足的，因为对方是有一个自由意志的。然后第二点是能够承受孤独，在付出 devotion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孤独自己，可是却不会觉得说排斥一个亲密，可以好好的做自己，可是就会觉得说哎，当我自己很好，可是我觉得应该要好上加好，这是一个 devotion 的一个态度这样。然后第三个就是每次都有选择，可是你每次的选择都是 to be there， 你可以偶尔不出现，这是一个选项，可是这不就不是 devotion。 devotion 的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可以伤害你，可是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而是一个坚持在那边的感觉。我想到有点像是跑步，我之前的生活是就是可能以前一个礼拜跑步跑三天，然后就会想那明天到底要跑还是不跑，跑的话对我身体比较好，不跑的话心情比较爽，不一定啊，就是偷懒也是一种我今天耍废。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脑袋就撞到这样，我想每天在烦要到底要跑不跑，不如就每天跑，我就不用每天去花我的脑容量去思考我到底要不要今天要不要跑步，我只要让这个跑步变成我一个无限的习惯，我不管今天状况，我现在比如说我今天工作很累，但我就是有一个 commitment 对我自己说我就是要去跑步。那在弗洛姆的里面，他的爱的艺术的感觉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你是一个画家，你每天都要在画布上面多画几笔，这是你对你自己的 commitment。 那你对你关系的 commitment 也就是不是说我就是偶尔再去投一点东西，而是你可以一直一直的去做，然后你一直在这个习惯里面，这个 consistency 里面保持一种长期性。就刚刚从一开始最前面的 loyalty 再到 steadfast 再到 devotion 这几件事情我的想法。那再来我就有问说 ChatGPT 说有没有什么行动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他我就问他说要怎么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爱的实践，我假设有个伴侣，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爱的艺术做成一种行动的方法，他就给我超多实质的建议，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第一个就是说设定你们主动表达爱的方法， For example 一，每周写一封信，可以实体的信或者电子信，讲述你这周的心情或感受。第二，每天录一段讯息，分享你今天最触动你的小事。然后第三，每个月做一次深度对话的远端约会，可以讨论你的人生观 回忆或者未来梦想。但他说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行为就是不能把它视为就是日常生活的仪式。哦，我今天要应付这件事情，就跟写日记一样，好像哦，好像因为有些人有习惯写日记，那我自己是没有了。他说你就不能说哦应付啊，我今天我要应付这样，而是你说哎、欸、我有选择，但我还是选择好好的去修炼你的爱的艺术，这样如何维持就是双方的独立跟完整性，就让爱是选择而不是依赖。以弗洛姆的观点来讲，就是成熟的爱是两个完整的个体之间的结合，而不是互相的逃避孤独。通常在一般的就是 relationship 里面，最容易发生的就是逃避双方的孤独，就很容易结合。比如说焦虑型依附跟逃避型依附，就是非常很好的逃避孤独的 match。所以他在实质的建议就是，哦，我们不要24小时都一直报备你的生活习惯，而是你可以建立一个两方认为的互相的信任的空间，然后每周分享一次你自己生活中的成长与学习。但这学习跟成长不一定跟对方有关，你可以就是自己，哦，我自己在我这一周学到的事情，然后你觉得很值得分享给另一个朋友，另一个关系的 partner 这样。然后也是鼓励的非常持续的参与社交、事业跟学习。因为你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因为你需要他而他来需要填补你的空虚而你们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依赖性的爱。所以我觉得以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的书里面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难的啦，就是你必须一直拥抱着你的孤独。当你发现哎，完了，我是不是太依赖人家，这样我觉得天平上就会有点倾斜。那我觉得这种倾斜角度一开始小小的当然是没问题，可是当倾斜角度非常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某些，尤其我觉得在生活层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会很复杂混乱嘛，就比如说好，你跟家人吵架，然后你不小心被 lay off 失业，然后你的重心就很大比例的放在 partner 身上，那另一方就会觉得被压得很喘不过气。所以我觉得意识到自己的一个独立性跟自己的完整性，这件事情是在成熟的爱，就是弗洛姆里面成熟的爱里面非常需要去努力的维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你可以分享你的心得、你的情绪给对方，可是对方有选择权，他不用去消化这件事情。就跟他讲说，我们 devotion 这件事情是不求回报，但是理性上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生活中，其实我好像一直在求人家的回报，然后要时时的注意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太多，可能就会让自己或者这个 relationship 的天平有点倾斜这样。然后第三个 ChatGPT 建议的一个细节，就是说爱的艺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对方，就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你的 projection， 不是你的投射，而是要蛮频繁的确认对方的文化、环境、价值观。他建议说可以有一个每个月有一次了解彼此的主题。 For example， 就是你小时候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对你来说家庭代表什么。然后在误会与冲突中的时候，通常都要优先问，哎，我是不是还没有真正理解你的想法，就是一个重新双方的 alignment 的确定我的了解是你脑中的了解。这件事情还是真的很难，就是因为我觉得语言跟感觉还是限制很多事情。我以为你讲出来的我已经听得懂的，可你讲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一个言下之意，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完全，就是一句话讲出来嘛，那我听到了跟你讲出来，跟你讲出来后面想表达的意思，你想出来表达后面意思可能是好绿色好了，那我就感觉哎、欸，我以为我哎、欸、就是蓝蓝绿绿的东西，然后就吸收了，其实那个没有完全，那个色号的绿色跟我读到的那个蓝蓝绿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沟通真的是很难，就是有没有真正了解你的想法，减少更多的误会发生。因为很多很基础的东西，我们都以为我们很了解别人的想法，其实根本就是在最基础的东西都已经建立错，那越叠越多之后发现，根本底下就是像那个叠乐高，不乐高，就是那个什么三乘三那个种方块积木那个，就是越叠越高之后越危险，然后上面底层很不稳，那上面一下倒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那底层的基础，我对你的基本认识，我给了太多 assumption， 听起来很废话，可是废话，但是要真的做到是非常的难的。 最后几个点我觉得蛮可以连接在一起的、啊、就是弗洛姆里面的观点是他们觉得真正的爱是包含一种持久的责任感，但这不是一个束缚，而是一个自由的承诺，就是建立在双方都愿意维持的某种节奏上。那 for example 就定期的通话时间、年度见面的计划、庆祝彼此的里程碑。那如果有一方觉得不安或者怀疑关系的时候，是鼓励说出来，然后确认刚刚讲的彼此之间的认知是否在同一个水平面。这我觉得是我自己男生来讲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提出一个怀疑或者不安的时候，男生通常都觉得啊有问题，好，那我们来解决问题，变成一个工程师脑袋。但其实这边的一个小重点是，提出怀疑或者不安不是为了解决怀疑不安，另一方的角色的重点其实是承接情绪跟给予这个安稳感，就是给予这个 devotion。 这是一个承诺的练习，然后这是一个艺术的练习，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持久的事情。不是说哦，把问题解决，但就是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解决问题不是重点，是要解决情绪，就是如何让对方感到是安稳的，这个可能就比本质上的问题本身来的重要。以爱的艺术来讲，就是把它，我自己觉得感觉是把它当成一种无限的游戏啦，就是一直共同的创作，双方都是艺术家，那你要怎么在这个创造上的画布一起画一幅画，每两个人关系感觉都是一个画布，然后每天你都在上面画画，然后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让这个画呈现出你自己，但对方也喜欢，然后让这个画布的品质或者让你这个艺术家的能力都变得更好。有点抽象了，但我觉得共同创作这件事情是蛮重要，就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可能是哈拉瑞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吧，就是一个互为主体性的这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我录一个 podcast 啊，从来都没有人听啊，全世界也只有我知道这个 podcast 存在，那这个东西好像就不存在，是一个很 tricky 的事情。所以必须要有另一方、另一个 partner、 另一个对口的存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才会发生。只有单方面的发出，它并不会是一个，必须有另一方的接受，然后另一方的回馈，另一方的一起共同创作，它才会让这个 relationship 能够发生。微微复杂，不过在 devotion 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它的概念其实重点还是就是你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你才有办法好好去爱人，不是因为需要才爱你，而是因为爱你才需要你。而不成熟的爱就是说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但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看了爱的艺术一遍之后，我觉得认知到这件事情已经收获蛮多的，不是要追随一个完美的爱，而是一直一直努力去做到爱的艺术家，每天每天在对于先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自己而努力。然后如果两个就是两伴侣两方都能够往这个独立且完整的个体而前进，然后练习这个爱的艺术，它需要有你的知识啊、你的努力啊、你的责任感、你的奉献，然后你这个奉献又不是，也难讲，就是你要健康的奉献，然后不是丧失自我的奉献，才能达到一个真的很好的很高品质的爱。一想起反正在爱的艺术，它其实是一本很薄的书啦，大概只有五六个 chapter 而已。它里面一开始就讲的原型就是我们一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母爱嘛，就是知道跟妈妈有紧密的接触，然后你就觉得哦，妈妈是无限的爱你，无条件的爱你，你想要干嘛，你想要哭一下这奶就来喝，吵一下就是什么大便了尿尿了就有人帮你清。但当跟妈妈分离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世界是有他者的存在，这世界不是我是王，我想要干嘛就干嘛，然后就意识到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啊！原来爱不是我想要怎样就有怎样的东西。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又好像觉得啊，那东西好棒。所以很多人是爱的追随其实是一种啊，我希望我的伴侣就像我的母爱一样，就是可以永远无条件的给我无限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在爱的艺术里面就是其实蛮不成熟的爱，因为根本不太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也不知道脑中认知的爱跟人家认知的爱就是常常长得不一样。这本书里面的前几章就是在讲 母亲的爱、父亲的爱怎么在我们人生中代表的重要性，跟什么样的爱是成熟的爱，什么样的爱是不成熟的爱。其实大部分普遍的爱都是不成熟的爱，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人类都一直在练习，在一种就其实很简单，你看交往有多少对结婚，结婚有多少对真的 很好长久的相处下去很开心，不一定说成熟的爱就很开心，只是我说双方可以一直有成长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是需要必须两方一直很努力才做到的事情。就是有延伸几个讨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 A， 你觉得爱是一种需求还是一种选择？ B，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恐惧失去还是真正的了解？给大家反思一下，就是如果你听到这边的想法之类的。第三个，如果我们能够独立生活，我们还愿意每天选择彼此吗？哦，这个是好问题哦。我觉得这很多人就是哦，单身不管男女生，经济状况 OK， 然后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哎，我自己都过得很好，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另一半来什么拖垮我人生？之前不是有个很好笑的名言，就是说，原本以为什么另一半是可以帮你遮蔽风雨的，结果发现大部分的风雨都是另一半带来的。所以这边一个反思可以请大家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都能独立生活，我们还愿意每天选择彼此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很好。什么行为让你感觉我在实践爱，而不是只是说爱你这样？大家可以边走路边听边想一下，这个如何去实践你对爱的理解。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应该就是刚刚讲的创作中，在一个共同创作爱的艺术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一起创作，让这段爱留下证据与痕迹的，分享给所有人对于这个爱的艺术这一集的想法。欢迎大家如果对于想要更了解如何实践主动这一份完成爱的艺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弗洛姆在20世纪初的时候的这本书。那我们今天个人集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你喜欢这一集，拜拜。